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，
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姚峰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本周我们接连迎来了重阳节和霜降节气，九九重阳，秋风低吟，望穿无尽秋水，清情依依，日月远，时光匆匆，菊香暗涌，西风唱起离歌，白霜点点，满地光。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说无锡重阳霜降习俗。农历九月，古称菊月，风凉了一地的色彩，果实压弯了繁硕的枝头，给人一种沉醉中的畅想。周易有曰，六为阴，九为阳，九九相叠，日月并阳，故称九月九为重阳。重阳又称重九，与除夕、清明节、中元节三节统称中国传统四大祭祖的节日，早在战国就已形成，自魏晋到唐代，备受历代文人墨客吟咏，一直沿袭至今。重阳也称登高节，古人有登高避灾的习俗，登高望远会把心中的浊气吐出来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重生，可以达到心旷神怡、健身祛病的目的。杜甫的《登高诗》被认为是写重阳登高的第一篇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，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全诗由情选景，寓情于景，浑然一体，格调雄壮高爽，慷慨激越，高魂一体。秋风扫落叶，遍地黄花凉，要和秋天说再见了，悲秋的心情大概也只有到了霜降时节才体会更深吧。24个节气中，霜降属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，月令72候集解中说，九月中气肃而凝，露结为霜矣。霜降的意思是天气渐冷，开始出现白霜，这是指黄河流域的情况，此时气温降至0度以下，田野里树叶和泥土上有细微的冰针形成，有的成为六角形的霜花。但对地处长江下游的无锡来说，要推迟20天左右才会出现初霜。霜降一到，草木开始泛黄落叶，秋风瑟瑟，万物凋谢，进入了千树扫作一番黄的晚秋。 宋代李弥逊《晚秋即事》诗云：霜树金吾一夜流，日边云暗使人愁，独怜杨子湾头岸，犹有黄花恋晚秋。此景极凄美，此情极淡薄。霜降之后，冬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古时的风俗，每到霜降是收兵之期，所以霜降前夕，府县的总兵和武官们都要全副武装，身穿盔甲，手持刀枪弓箭，列队前往齐道庙举行收兵仪式，以期扶除不祥，天下太平。
高山眺望，追赶旭日霞光，下一盘好棋，知进退有担当，任那风雨掀起惊涛骇浪，平静之荒，沐一缕夕阳，温暖柔软心房，回首路迢迢，看红叶染秋霜，岁月流淌，悄悄刻进沧桑，老酒醉时光。心有重阳，旧愁冬藏，人生已老，也曾无限芬芳。心有重阳，长剑不老，热血依然滚烫。
代无锡城里百姓重阳节这天要携带酒具登上惠山游赏，不登山则登上城墙俯瞰四野，各乡村民都会去附近的小山赏玩。元末明初，无锡大画家诗人倪瓒有重阳节诗句：自小不能沽酒日，一壶浊酒对西山，遥怜玉树秋声里，静看明鸿落日间。如今无锡的老人在重阳节都会聚集于西山和惠山脚下，然后说说笑笑，一起登高远望，心情十分舒畅。重阳是菊花的节日，重阳赏菊也是延续了千年的习俗。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宋时重阳赏菊的盛况，重九都下赏菊，酒家皆以菊花赴城动户，可谓是人共菊花醉重阳。重阳秋游登高赏菊，他乡共酌金花酒，万里同杯红艳天。唐代诗人卢照邻的诗句可谓情景交融，情趣盎然。过去无锡盛产太湖清水大闸蟹，赏菊自少不了食蟹饮酒助兴，而酒的品类也是有讲究的，当属菊花酒最为合适了。菊花酒由菊花、糯米、枸杞和酒曲所酿，其味清凉甜美，有养肝、明目、健脑、延缓衰老等功效，故菊花酒也叫长寿酒，是重阳必饮、驱灾祈福的吉祥酒。诗人王维的笔下，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场景，已定格成对亲人无尽思念的浓浓愁绪。重阳时节，古人要插茱萸，佩戴装着风干茱萸的香囊。风土记中记载，九月九日折茱萸插枝，必出恶气而欲出寒。茱萸是一种落叶乔木，民间以为有驱邪祈福之意，所以重阳节必插于门前屋后或随身携带。不过无锡在宋代以后，这种重阳插茱萸的风俗已经渐渐不再流行了。重阳糕是最为传统的重阳节食品，重阳糕又称花糕、菊糕、五色糕。据西京杂记载，汉代时已有九月九日吃蓬耳之俗，即最初的重阳糕，至宋代吃重阳糕的风俗则大盛了。过去在无锡农村，民间制作重阳糕有一套独特的做法，先要用糯米和精米拌和，放进石磨里牵高粉，然后把粉放进粗眼的筛子里筛匀，再放到小蒸笼里，下面铺上干净的下布，浸水使透湿，接着把糖调入高粉，铺进笼里，做白糕用白糖，做黄糕用黄糖。高粉先铺三分厚，再取用猪油熬熟，调入细粉，加白糖制成甜油酥，如果吃素的则用素油条。将这油酥调好后，铺一层在笼内的高粉上，上面再铺上三分厚的高粉，用筷子刮平，然后撒上芝麻、蜜饯、瓜子仁、枣子、红绿瓜丝等，另外再要切些茭白丝放上，将蒸笼置于镬子上蒸约三刻钟左右，美味的重阳糕就熟了。开笼后用刀子划出一块块菱形，这种重阳糕是乡下农民过重阳节都要做的。旧时店家卖重阳糕时，还会把一些红绿的小旗插在糕上，叫重阳旗。另外无锡还有重阳吃九品羹的习俗，用荸荠、栗子、枣子、莲心等九种果品煮成羹，寓意生活甜美和顺之意。无锡民间历来对重阳节的天气特别关注，据说重阳的气候与入冬到明春的气候以及来年收成密切相关。 民间流传着不少谚语，如重阳无雨忆冬晴，重阳无雨看十三，十三无雨忆冬晴，重阳晴忆冬冰，重阳阴忆冬温等。无锡民俗认为，重阳节天气晴，则冬至、年初一、正月半、清明也都是晴天，反之重阳下雨，这四天也要下雨。这些说法当然也不一定灵验，但却反映出老百姓对重阳节气候的重视。到了重阳，秋天已近尾声，这就好像人之暮年已到了晚秋，凝望一生辛劳就在回忆里度日了。所以重阳节也是老人节，提醒我们要关爱并温暖家中的老人，这是做子女的本分与孝行。
春花。 花酒比欢几场，悲喜事难量。
在农耕时代，霜降是秋收最忙的季节，所以霜降这个节气除了相近的重阳节，无锡民间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风俗。对百姓而言，期盼的只有那碗雪雪白浓稠稠香喷喷的新米粥。旧时无锡乡下秋收，会把收下来的稻子先给各家分一些，烧新米饭新米粥吃，老百姓都开心极了。清香粥就着自家腌的咸菜和酱萝卜吃白粥，那个舒服过瘾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在老百姓看来，新米粥和酱萝卜实在是大补的。无锡有句民谚说，新米粥酱萝卜郎中先生见了哭。为什么郎中先生见了要哭？长辈们说，因为新米粥和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秋萝卜又新鲜又营养丰富，这样吃有益身体健康，身体棒棒的，没灾没病。郎中先生没人看病，清闲无事就没有收入了，所以会哭。民间有谚语，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，补冬不如补霜降等说法，足见这个节气对人们身体的影响。这时要以保暖润燥健脾养胃为主，建议多吃些梨、苹果、白果、萝卜、洋葱、雪里红，少吃冷硬食物，忌强刺激、暴饮暴食，还要注意胃的保暖。此外，秋风冷雨，花木凋零，万物萧条，常会让人在心中引起悲秋凄凉之感，易产生抑郁情绪，所以还应注重调摄精神养生，应有心无其心百病不生的心态，养成不以物喜不为己悲，乐观开朗宽容豁达淡泊宁静的性格，收神敛气，保持内心宁静，以减缓秋季肃杀之气对精神的影响。到了霜降，无锡民间还有一个风俗，就是家家户户要开始腌咸菜了。无锡人腌菜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水腌菜，一种是干腌菜。水腌菜比较简单，弄一口大缸，擦洗干净，用田里刚收下来的新鲜蔬菜雪里红剪去烂菜叶，洗干净放在露天吹干。特别大的菜要切成两半，放进缸里一层一层码好，总量不要超过缸空间的四分之三，每层撒些盐，然后赤着脚跳进缸里用力踏，直到菜出水，然后把石头压在雪里红上，再盖上盖就完成了。等到腌雪里红的缸里出水并出现泄泡，打开盖子闻到一股咸菜香，就可以拿出来吃了。干腌菜的做法与水腌菜前道工序是一样的，后道工序是把菜切碎再晾一下，然后把切碎的雪里红一边揉搓一边放盐挤出水分，喜欢吃辣的可再加辣椒丝，然后塞进类似酒坛的腌菜瓮头里，这个与做水腌菜用的大缸是完全不同的容器，要用力压紧，塞得越严实越好，盖子也要盖严实。老百姓家里的腌咸菜可以吃一冬寒，那种干腌菜则可以一直放到明年大暑天，待蔬菜枯缺的时候再拿出来吃。霜降仿佛是一个远客，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来人间走上一遭。江南水乡有霜的日子，雾也多了，清晨的乡野农家炊烟与雾搅在一起，河水冒着寒气，山峦漫着雾气，寂寥铺满了山野，被太阳一照飘渺的宛如仙境。 晚秋的重阳是最美的节日，有蓝天白云，有金菊傲霜，有坚贞与高洁，此景此情美艳动人。霜降时节则是秋去冬来的日子，秋已是晚秋，心中却还留有几分不舍和眷恋，恋着那渐行渐远匆匆离去的清秋。无锡的秋天很美，欢迎大家来无锡赏秋，寻找江南的诗情画意。
觉得伤感，林中鸟孤烛枝头，好像是在等待寒冬，等到白雪缤纷失落，春天也该尽了。
各位听众，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，本节目撰稿陈斐斐，编辑陈卫，监制王晓，画影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虽然是一
中国景德镇古典陶瓷暨古典黄花梨家具展销会已于9月20日起在西雅图中国城隆重展出。本次展销会有明清仿古瓷、黄花梨家具、根雕佛像、寿山石印章等应有尽有，特别推出特价商品，精美茶具3套只要99美元，10头餐具只要25美元，17寸花缸只要80美元。地址1237B 南杰克逊街西雅图，电话626-975-4333，626-975-4333。食物储存小贴士，你好，西雅图，这里有一些关于爱护食物、停止浪费的储存小贴士。洋葱会让土豆更快。